有这么个笑话，说一家四口啊，父母兄妹，有这么一天呢，吃完晚饭，母亲和妹妹呢在厨房啊刷刷碗呢，刷刷锅啥的，父亲和哥哥呢在客厅看电视，看一场足球比赛，正紧要关头的，突然听见厨房里啊噼啪啦碗打碎的声。这爷俩一听呢，对视一眼，说这谁把碗打碎了呢？这时候这哥哥就说了，说这碗呢准是我妈打碎了。说为啥呢？因为你没听见他骂人，这要是我妹妹打碎了，他准得骂。那这个笑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家里边都会有一个爱指责人呢，爱发牢骚的妈妈。这有的朋友听完这笑话直接就说了，说那我妈可不是这样。说你妈怎么的？你妈不骂人？不是，我妈什么样呢？就算是这碗是她打碎的，她照样会骂人。首先呢，她得骂妹妹一句，你看看你，你看你啊，非得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啊，晃得我直迷糊，要不能把碗打碎了吗？接着呢，还得骂客厅里那对父子，你俩是死人呢，吃完饭跟个大爷似的往那一坐，一动不动的，就知道看球。我看你俩像个球，就不能过来帮忙搭把手吗？让我一人干这么多活，你想把我累死啊？你看这碗都打碎了，怎么样？您各位听着是不是挺耳熟啊？这逻辑啊，就听着就像你比方说别人踩你一脚，他也得骂你，说你看你耽误我脚落地一样。就这种人呢，他永远都不会错，有错的呢都是别人。你要是问他，你就一点错没有吗？有的挺横，对，我就没错，我有什么错？有的呢他给你狡辩啊，是啊我有错，但你要不错在先，我能错吗？我错的是小事，你错的是原则性问题。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真有不少这样的人，说不准呢你还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一定是我们刚才讽刺那个这种类型的妈妈，其实挺常见。那么我们说别人可能是这样的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人，而且你可能就饱受这种性格的折磨，自己都不明白为啥，我总控制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力，我什么事都想埋怨别人，都指责别人，都批评别人，好像自己啥错没有，错的永远是别人，我永远都得埋怨别人。那其实无论呢你是指责别人的人还是被别人指责的人，你都会很痛苦。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说如果你是这种总埋怨别人的人，你该怎么办？如果你总遇到那种埋怨别人的人，那你又该怎么对付？那咱们先得知道你总埋怨别人这种性格是怎么出来的。三个原因。第一种呢，咱们在情商课里反复提到过，就是这心理学家武志红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巨婴症。第二种叫弱者外交，第三种叫童年阴影。咱们分头给大伙说，先说第一种巨婴症。巨婴症呢，就是人在婴幼儿时期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或者过度的照顾，结果导致人长大了心没长大，还停留在婴儿时期。那爱指责的巨婴呢，往往属于被过度照顾那种。这种婴儿呢，没机会长大，也没学会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从小做任何事情都有人帮忙善后，甚至明明做错的事别人还得安慰他，说不是你的错。最常见的，我举个例子啊，你咱们家里头那孩子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走得不稳当，摇摇晃晃，一不小心扑通在门槛呢给绊倒了，这孩子疼啊就哭。这时候很多家长会怎么说呢？哎，宝宝别哭了，都怨这门槛把我们宝宝给碰疼了，这坏门槛咱打他，就用手啊或者用脚啊打这门槛两下，明天把这门槛就给烧了，宝宝委屈了快别哭了。这种教育我告诉大家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你想这么长大的孩子他会有什么心理呢？我是不会错的，有错是别人的错，我就是个受害者，就是你走的不稳，那跟门槛有什么关系？还一个死东西。所以这时候孩子就会形成这心理，我没错，我是受害者，毛病都是别人的。你看在这个2016年年底咱们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比较轰动一个案子，就是江哥被杀的案子。咱们很多网友应该对这个案子挺熟悉的。这案子里呢涉及到三个人，都是中国赴日留学生。其中呢刘鑫和凶手陈世峰啊两个人呢是属于恋人关系，正闹分手呢。为了躲避这个前男友纠缠呢，刘鑫就躲到好朋友江哥租的公寓里去了。可是呢前男友三番五次威胁他和江哥的时候呢，刘鑫为了自己利益劝江哥说你可别报警。为啥呢？因为江哥自己租的公寓啊现在多一人住，这在日本是违反规则的，警察要追究起来呢刘鑫就得被撵走。后来呢陈世峰尾随这俩人呢 到公寓门口还把刀掏出来，刘鑫呢自个儿跑屋里躲下去了，让江哥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最终导致江哥惨死。那么这个事情呢，从道德上来讲，你就说这个江哥刘鑫这个事儿，这刘鑫呢，你一不让人报警，二不给人开门，你把人招来了，自己躲起来了，这肯定说不过去。可是后来刘鑫怎么做的呢？对江哥母亲三番五次找他了解案情，表示不理解，给江哥母亲发信息说你太过分了，你这骚扰我，你再这样我就不协助破案了。就是到最后了，说网友都在谴责刘鑫，逼得他不得不向江哥母亲道歉的时候，他又怎么做的呢？是江哥死了你很痛苦，可是我也很遭罪啊，你看我工作也没了，平时不敢出门，我不也挺惨吗？这话里话外其实仍然是指责江哥母亲，说你看你把我害成什么样了。就他自个儿犯错在先，他说都是人家错，他是受害者。包括在法庭上，他还说江哥在酒吧性质的地方打工，暗示法官说江哥被杀是他自己不在。总之呢，这个刘鑫一直表现的就是陈日峰错了，江哥错了，江哥妈妈也错了，我没错，我是受害者。哎，这就是典型的被过度照顾的巨婴。就是你看，都我创的门槛的，那是门槛的错，不是我的错，我就是可怜的受害者。所以这巨婴症是造成总埋怨别人都是别人的错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叫弱者外交。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交往当中啊，这个人其实是处于弱势的，他要为强势一方付出，可是这付出呢他又不甘心，那不甘心会演变成什么呢？变成指责和埋怨。可以说大部分指责埋怨型的母亲都属于这种。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呢，对母亲呢不是很友好。你看以前的母亲很多没工作，家庭妇女，他们呢没有工资，却干着比丈夫更累的活，洗衣服啊，做饭呢，收拾屋子，带孩子，家庭的各种外交还有理财。而这母亲这工作往往得不到承认，他们在家庭交往当中啊都是弱者。那现在的母亲呢其实更惨。最近有个视频特别火，说一个母亲呢带着调侃幽默的语气抱怨，说我不要带孩子，不要孩子，我要出去工作挣钱，努力加班，哪怕做个盲流的。结果有人在这个网上就评论了，说你以为你出去工作挣钱就不用带孩子了，等你加班回家，哎，脏衣服熊孩子还有嗷嗷待哺的这爷俩都在等着你给做饭伺候呢。哎，这就是现在很多家庭母亲的现状。他们看起来争取到工作机会了，好像达到男女平等了，好像很强势，其实啊比以前的母亲更惨，他们仍是家庭交往过程当中的弱者。那这些母亲呢，一边为家庭付出，一边不服气，心里不平衡，觉得自个儿呢挺委屈。那么这种付出呢，他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而是作为交往中的弱者不得不承受的。他们就会抱怨，就会指责，就会觉得谁都对不起他。包括我是为你好，其实也是一种变相指责，都处于这种心理。那典型例子是谁呢？咱举个四大名著例子，唐僧。唐僧就是一个习惯于指责和抱怨的，没事呢就骂骂孙悟空啊，泼猴，骂猪八戒你个夯货。咱们看电视剧里呢，是为了突出他伪光正的形象，把他这种性格弱化很多了。你要翻《西游记》原著，你就发现呢，唐僧无时无刻不在指责人，埋怨人，就连化缘池了都是说你们想饿死为师啊。为什么呢？就因为唐僧在跟几个徒弟的交往过程当中，他是交往中的弱者。首先你看唐僧就像母亲不甘心情愿做家务似的，在原著里经常有这样情节，走着走着呢，前面一座大山，唐僧就开始抱怨，哎呀这什么山呢，怎么又有山呢，我看雾气昭昭，是不是有妖怪。他的潜台词就是我真就不想往前走。可是孙悟空不懂事啊，这是孙悟空怎么说，师父休要抱怨，慢慢走吧，前面有妖怪不是有我吗，你怕啥呢。所以唐僧等于被大伙架着，其实他是个说白了是个凡胎，他不像那几位啊，遭点罪没什么，人神仙呢，他不行。所以他有时候啊，在交往当中他是绝对的弱者，他不得不呢表示出自己还得往前走，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他这种压力转化成什么，就会转化成一种指责。你再其次你看他周围这些人，电视剧拍的挺温柔，在原著里呢，你说孙悟空也好，猪八戒也好，连沙和尚也好，哪个不是吃人的妖怪。你沙和尚在通天河吃了多少人，猪八戒也吃人，孙悟空也吃人，那白龙马那么低调还一口叼走了唐僧原来的马。你像孙悟空没事就挥舞金箍棒打这个打那个，你说唐僧肉眼凡胎跟这些人在一块他能踏实吗？ 就像2017年的贺岁片徐克导的周星驰监制的西游伏妖篇里面吴亦凡扮演的唐僧一样，时时刻刻都得提防着孙悟空把自个儿吃了，天天要假装念紧箍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唐僧很憋屈，他是团队里的弱者，所以唐僧特别喜欢指责别人、抱怨别人、埋怨别人，一方面是心理病平衡，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释放自己压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造成这种现象第二点，弱者外交，就他是弱者，他要通过这个释放压力。最后一种呢，也是最普遍一种，叫童年阴影。童年阴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总抱怨别人的人呢，他在童年的时候父母就是一个经常抱怨别人的人，他们从小就在这种抱怨指责当中长大，那被指责那感觉总是不好的，充满着沮丧啊、羞耻啊。那么在人小的时候，孩子会有一种防御机制，就是对不好的感觉会压抑他，甚至把他跟自己的主意识分离，隐藏在潜意识里。那成人以后呢，当遇到同样场景，这种糟糕的感觉就会重新冒出来。所以有这种童年阴影的人呢，会有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呢，自我保护。你说承认自个儿错了，就会回到童年的糟糕体验，那就坚决不能认错，我没错，我没错，错的都是你们。第二个呢，转嫁痛苦。这个其实呢是由自我保护引发的，就我不想承认错误，我要保护自己，我想心安理得，怎么办呢？那就转嫁这种痛苦，把错误推给别人，你错了我没错，该羞耻的不是我，我就是受害者，这样他心里就舒服了，就得劲了，再转嫁痛苦。你比方说那个有外遇的那个人回家以后呢，总爱挑伴侣的毛病，就是这个心理，不是因为通过和情人的对比突然发现自己伴侣一无是处了，而是为了转嫁内疚这种心理感受，因为你的错所以我才会外遇，我才跟别人好，我是被逼无奈的，这样想呢我就不用内疚了，我就不用承担了这种痛苦的感觉了。咱举个例子，2004年的时候呢，有部电视剧非常经典，陈道明、蒋雯丽演的，叫中国式离婚。在这部剧里头呢，蒋雯丽扮演的妻子林晓峰就总是通过指责埋怨陈道明扮演的丈夫宋建平，他总是想通过这个来减轻一种压力。这个宋建平呢，陈道明演的，是挺受尊敬的知识分子，是国营大医院的主力。可是呢，他老婆林晓峰对他不满意，天天骂宋建平，你什么窝囊废呀、没出息呀、不像个男人呢。那么当宋建平呢，对这种婚姻感觉很痛苦，要离婚的时候，这个蒋雯丽演的妻子林晓峰不仅不反省自己，而且坚定地认为，一定是宋建平在外头有哪个狐狸精有外遇了，所以要始乱终弃。没有外遇不可能离婚，总之呢自个儿是一点错没有，都是丈夫错了。他为啥这样？就是为了转嫁痛苦。他骂这个宋建平没用是窝囊废，那是因为林晓峰自己太要强，看到周围的人都下海致富了，他做不到，很着急，就觉得自己错了，这种羞耻感、无力感就涌上来了。为了转嫁这种痛苦感觉呢，他去指责宋建平，把错误呢都塞给宋建平，说这不是我没用，是你没用，你没有撑起一个家的责任，你没有去想办法，所以咱们家才不富裕啊。他这么一想，把责任都推到丈夫身上，他自个儿就舒服了。那么到离婚这关口呢，他也明知道是自个儿错了，但如果承认错误呢，他就会后悔，后悔自个儿这么极端的对待丈夫，对丈夫不好。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呀，后悔是尘世间最痛苦的感觉，是一种残酷的自我惩罚。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体验这种痛苦的感觉，他就要把错误转嫁给宋建平，转嫁给不存在的第三者，这样呢自己就又可以心安理得的当一个受害者，就不用去后悔了。所以因为自我保护不承认自己错，为了转嫁痛苦而指责别人，这是有童年阴影的指责型、抱怨型人群的两个特点。那么还有第三个特点，什么叫心理失衡？就这个特点常见于母亲对孩子的指责上。作为母亲的人常常有这种感受，就是孩子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并不是很严重，甚至错误都谈不上，但作为母亲呢就觉得特别生气，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甚至呢孩子的一些性格在外人看来挺可爱的，在自己看呢怎么看怎么反感，总想骂孩子一顿。你比方说有时候想给孩子买点好的好吃的，买点零食糖果，明明是你主动买的，买完以后呢看到孩子吃的狼吞虎咽挺贪婪，你突然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就想骂人，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从你吃东那样几辈子没见过吃的，把孩子骂得莫名其妙。过后想想呢，自己有点莫名其妙，可能是为了避免承认错误，你会继续安慰自己， 说主要她吃相太难看了，一个小女孩这样吃相多没家教啊，我骂她是对的，这孩子错了。那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很有可能你小的时候因为吃零食啊吃得很贪婪，哎，被家长骂过。或者因为呢你吃零食啊瞒着家长没通过家长也骂过。所以当你看到孩子呢在你面前大摇大摆的理直气壮的吃零食，做你小时候啊会被批评的事情，你心里就失衡了，你就有种不平衡的感觉。所以这种微妙的心理啊往往会发生在潜意识里面，你突如其来的就想骂孩子，但是骂完你又觉得我这干嘛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总指责埋怨别人的第三种特点，心理失衡。所以咱们看呢，这种埋怨型人格、指责型人格主要就这么三种原因：巨婴症、弱者外交、童年阴影。那么接下来咱们给大伙说说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咱们先说说如果你就是那个总抱怨别人、总埋怨别人、总指责别人那个人，你怎么办？第一，如果你是个巨婴症患者，就是你真的觉得别人错了，觉得自己特别委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多找几个身边你信任的朋友问问到底是谁错了。巨婴症的人呢一般意识不到自己是巨婴，但是呢当你觉得自己的命特别不好，总遇到奇葩的人，或者你的朋友都说是你错了，你就应该好好学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真有问题。只有不断反思才能学会不去指责、不去抱怨。第二个，作为外交弱者来说呢，要学会自私，不喜欢的事情别勉强自己，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要知道你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比指责别人对你的外交关系更有用。最后呢，就对于有童年阴影的人来说，得学会说我错了，学会告诉自己我童年所遭受的指责和埋怨呢并不是我的错，再说都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很好了，很棒了。要学会树立自己的自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呢，自信的人是不会惧怕说我错了，学会认可自己，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自己，这才能走出童年那个阴影。那么咱们接着说，如果你是那个被指责者，就你家里有这么人天天抱怨，你身边有人天天埋怨你、指责你，那么你怎么办？咱得学会区分，就说我是真错了还是被错误的抱怨指责了。如果是真错了，反省自己承认错误，这没说的。如果别人指责你、抱怨你是他错了，那么你要学会忽视，就别拿这当回事。原则问题呢，你可以去辩解；非原则性问题，你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点，那就是无论你多有道理，对方是绝对不会认错的。所以呢，你就不要再继续纠缠下去，一笑了之，别跟他一般见识，也不要因为这个呢影响自己的心情。那今天给大伙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无论是指责者还是被指责者，之所以感觉糟糕，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自我意识不坚定，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跟评价自己。说到底呢，还是咱们老生常谈那一套，就是你呀，如果真是总抱怨别人，或者你身边人总抱怨你、埋怨你，你就要学会呀，与自己和平相处，宽容自己、认可自己。要你总指责别人，你就得先学会宽容自己；如果别人总指责你，你就得学会认可自己。而只有你对自己充分了解了，你才能坦然面对错误以及错误的指责。所以无论你是那个总埋怨别人的人，还是你身边有一个总埋怨你的人，一个最主要一点，你得认识清自己是咋回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错了还是没错，这样才能泰然处之，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步一步的从埋怨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走出来。